第十二章，无论我丈夫和婆婆如何虐待我、侮辱我，我都默不作声地忍受。这事为我并不困难，因为我内心充满了天主，而且心灵内强烈的恩宠，使我对其他一切视若无睹，完全无动于衷。但有时，当我心灵感觉不到天主的临在，他们对我的言行太过分时，我就抑制不住地落下泪来。为了使自己谦卑，我替他们做最卑贱的粗活，但这一切都不能博得他们的欢心。他们无缘无故对我发脾气时，虽然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我还是恳求他们原谅我。甚至对前面提过的那位侍女，我也是如此。对她，我需要竭尽全力来克制自己，她却因此更趾高气扬，百般刁难我。她有时辱骂我的言辞，其实应当使她自己脸红，羞愧得无地自容。她看到我凡事都对她让步，毫无反抗，便得寸进尺，更加虐待我。每当我恳求他原谅时，他就得意洋洋地说，我早就知道自己是对的。他对待我那种妄自尊大的嚣张态度，即使是对最下等的奴仆，我也不会这么做。有一天，他替我梳妆打扮时，很粗暴地拉扯我，还说些侮辱我的话。我对他说，我现在回答你，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并不在意你这么对我。但是万一别人看见你的行为，必定对你很反感，会鄙视你。况且我是你的女主人，你这样对待我，天主必定不高兴。他听了，立刻跑出去，像个疯子似的，跑到我丈夫跟前，说他要走了。因为他受不了我的虐待，还说我见他在我丈夫生病期间服侍他，因此怀恨在心。我丈夫非常性急，听了勃然大怒。他离开后，我不敢叫别的侍女，自己穿好衣服，因为他不许任何其他侍女靠近我。我看见丈夫像一头狮子，怒气汹汹地跑来。从未见过他这么愤怒，我想他要打我，就安静地等候他的殴打。他拄着拐杖冲过来，向我举起拐杖。我以为他要打死我，所以我就亲密地靠近天主，我毫无畏惧地注视着他。可是他虽举起了拐杖，却没有往我身上打下来，因为他是明理的人，知道这有失他的身份。他在盛怒中将拐杖向我一掷，拐杖跌落在我的身边，没有碰到我。他接着对我破口大骂，好像我是个街头的乞丐或最无耻的小人一般。我保持深邃的沉默，收敛心神到天主内，为着挚爱他，我乐意忍受一切的痛苦折磨。这时那惹事的侍女进来，我丈夫一见她，顿时就大发雷霆。我紧紧地靠近天主，像个牺牲祭品，随时准备忍受他所赐的任何痛苦。丈夫就命令我向他道歉，我就立刻照做，这才使他息怒。后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那时天主就驱使我送一件礼物给这位侍女，以奖赏她给我制造的十字架。我就照样做了，她有些惊讶，但还是不能改变她的铁石心肠。我经常这样奖赏她，因为她时常给我背负十字架的机会。她特别善于照顾病人，而我的丈夫几乎常生病。当他的痛风症发作时，只有他能碰他，因此他很重视他。 她很狡猾，在我丈夫面前对我毕恭毕敬。当她不在场时，如果我对她说一句话，即使是最温柔的，她一听见我丈夫来了，就力竭声嘶地叫嚷道：“她很不幸啊，装腔作势，显得很委屈的样子。”我丈夫便不分青红皂白对我大发脾气，我婆婆也是这样对待我。我常强力压制自己骄傲和急躁的天性，几乎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有时我感到好像肝肠寸断的痛楚，往往因为这种心灵的挣扎折磨而病倒了。当客人来拜访我，甚至是有身份的贵客，他也在他们面前责备我。如果我保持沉默，他更恼羞成怒，说我藐视他。我的温柔反而使他怀恨在心，他便向每一个人诉苦，说我的坏话，却使人们轻视他而尊敬我，因为我的名声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由于我的外表庄重虔诚，而且又慷慨施舍助人，有时他跑到街上去大声喊道：“我有这样的女主人是多么不幸啊！”人们都围拢过来，想知道我究竟对他做了什么。他哑口无言，只能说我整天都不和他讲话。他们就大笑走开，还说：“那么他并没有伤害你啊。”有些听告解的神父是那么的盲目无知，令我非常惊讶。他们竟让悔罪的人隐瞒了太多的罪过，这位侍女的告解神父竟把她当作圣女。他是在听我告解时对我这么说的，我没有回答，因为爱德不许我向人诉苦。我在深邃的静默中把所有这一切奉献给天主。有时因为我虔诚敬主，我丈夫就幽默地说：“你这么挚爱天主，恐怕你不再爱我了。”他完全不明白，真正的夫妻恩爱就是天主在热爱他的灵魂心中所形成的爱。主啊，你是多么的纯洁，多么的神圣，你很早就把热爱贞洁烙印在我心灵，使我不惜世间任何代价都要得到贞洁并严守贞操。我竭尽全力做我丈夫最称心如意的伴侣，对他百依百顺。天主恩赐我非常纯洁的心灵，甚至没有丝毫邪念。有时丈夫对我说：“你心灵中从未失去天主的临在，这是显而易见的。世界看见我脱离了他，就来折磨我，嘲笑我。我成为大众的话题，谣言的对象。世界绝不允许我这样一个未满20岁的女子，竟敢和他斗争而战胜他。婆婆与世界联合起来，责备我不做许多事情。其实，如果我做了这些事，她会更憎恨我。我像一个孤立无援、迷途的人，极少与人们来往，除非极其需要。我正经历圣保禄所说的：我现在活着，但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活在我内。天主的心灵成了我的心灵，他的生命成了我的生命，他的作用多么有力，多么温馨，多么神秘，实在不可思议呀。当我们因一些事物到乡下去时，啊，我在那里隐居，所体验到与天主的默契共融，真是美妙而不可言喻呀。我对祈祷的渴望是永无止境的，清晨4点钟就起来祈祷。我去望弥撒的圣堂很远，马车无法上去， 因为必须走下陡峭的山坡，再爬上另一座高山峻岭。但这一切被火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我热切渴望领受天主，他是我唯一的至善，他也很慷慨地将自己恩赐给我。他可怜卑劣地受造物，甚至为此实现明显的神迹。人们看见我的生活与世间的妇女大不相同，就说我太不理智了，甚至认为我太愚痴。他们有时说他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都说他有聪明才智，但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呀。如果我在人群中总是无法与人交谈，因为我的心神完全内敛，与我的主默契共融，浑然忘我，对其余的事毫无知觉。我周围的人若说话，我完全听不见，因此我常带一个人同去，而且手中拿着针线，装作缝缝补补，以隐藏我内心的真正工作。然而当我独自一人时，手中的针线就掉下来。我想说服我丈夫的一位朋友热心祈祷，他却认为我是个傻瓜，因为我放弃我这种年龄的女人应当享受的娱乐。但天主终于开启了他的眼睛，使他也鄙视这些娱乐。我想只要世人能亲身体验我所感受到的一切，我必定能教导并使他们也挚爱天主。天主确实如我所愿，恩赐许多灵魂与我同样的心灵感受，引导他们归向天主。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可敬的隐修神父，他使我正确归向天主，并介绍我认识了本都女修会的会长吉纳维夫·格兰杰，他可说是当代天主最伟大的仆人，而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的告诫神父，他以前曾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圣人，虽然我满身瑕疵，离天主所恩赐我的境界还很远。他现在看到我完全信服这位隐修神父的指引，走上一条他所不熟悉的灵修道路，他就公开攻击我，而且还鼓动他的修会及其他神父群起而攻击迫害我。他们甚至在公开讲道时谴责我，说我误入歧途，因此给我背负许多十字架。我丈夫和婆婆本来对我的告诫神父漠不关心，现在却与他联合起来命令我停止祈祷，并且要终止所有的灵修热心神功。但是我的天主啊，我却不能放弃祈祷，因为不是我特意要祈祷，而是天主在我心灵内与我谈话。外面干扰我的事情越多，它吸引我心灵的力量越强大，我竭尽全力也无法阻止这种心灵的祈祷，想显得若无其事却无能为力，因为有这么伟大的主莅临我心灵，肯定会彰显他自己，就是从我脸上异样的神采人们也能看得出来。这就使我丈夫很难受，他有时这样告诉我。我曾费尽心机设法隐瞒这一切，不要惹人注目，但是也做不到，因为我心灵内与主密切结合，使我对身外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食而不知其味。例如我假装吃的鲜肉津津有味，其实嘴里没有肉。尽管我仍继续做许多严厉的克己苦行，但承蒙天主的垂怜庇护，我脸上依旧神采奕奕，精神饱满。 我常常生重病，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乐趣，但是我唯一的安慰就是虔诚祈祷，以及与本都会的格兰杰会长嬷嬷的谈话。我为这些事情，特别是祈祷，付出多大的牺牲代价？我是否应该因此更尊重十字架呢？或许我应当说，天主与十字架来奖赏我的祈祷，又以心灵的祈祷来弥补十字架的痛苦。这两件礼物，祈祷与十字架，结合在我心灵及生命中，永远不可分割。天主啊，当你永恒的光明照亮我的心灵时，我便感到心安理得。一直以你作为我爱的对象，自从我归向并领受了你，我与十字架就形影不离，也从未忘却祈祷。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失去了祈祷境界，为此曾痛苦万分。其实不然，我后来彻底领悟，我从未失去祈祷，正如我从未失去十字架一般。
我的告解神父首先竭尽全力阻止我祈祷和探望格兰杰会长嬷嬷，
然后怂恿我丈夫和婆婆阻止我祈祷。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从早到晚一直看守着我，我也不敢离开婆婆的房间或丈夫的床边。有时我拿着针线活到窗前，装作要看清楚，好让自己能享受片刻静修的时间，他们就会过来仔细观察，看我是做针线还是祈祷。当他们打牌的时候，我的脸若稍微转向火炉，他们就注意看我是否照常工作，还是闭着眼睛祈祷。倘若我闭着眼睛，他们就立刻向我发脾气，怒骂几个小时。最奇怪的是，若我丈夫有几天身体较好，要出门去，他也不许我在他出去时祈祷。有时他记下我的工作，刚出去就回来，要看我是否就在那里祈祷。如果是的话，他便向我大发雷霆。我常对他说，先生，你在家时，我就悉心照顾你，那么你不在时，我做什么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他仍不满意，坚持他不在时也不许我祈祷。当主在我内心强烈的吸引我去隐居静修时，但我却没有自由安心独处祈祷，我相信没有比这更难受的痛苦折磨了。我的天主啊，他们百般刁难，设法禁止我爱你，其实反而使我更爱你。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我与你默契交谈，但是你却在不可言喻的静默中吸引我与你结合共融。他们越用力要分开你和我，你便令我与你结合得更亲密无间。你爱的火焰已经熊熊燃烧，却越烧越旺盛，一切想熄灭这爱火的反而助长他的火焰。有时为了顺服丈夫使他开心，我就和他一同玩纸牌，可是这时我的天主吸引我的力量远胜过我在圣堂时，我几乎无法遏制内心燃烧着的爱火。它有世人热恋时爱火的炙热，却没有丝毫世俗爱情的冲动。这火是越热烈却越宁静，越想扑灭它，它烧得越旺盛。因此他们越禁止我祈祷，更滋养了我祈祷的精神，使我祈祷的境界越深邃。我挚爱天主，却没有爱的动机和理由， 因为这爱不是出于我的头脑，而是来自我心灵的深处。我从不盼望得到他的奖赏、恩赐和青睐，而我的主才是我唯一的赏报，唯一真爱的对象。我甚至不能思索他的天主属性，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热爱他，为他受苦。这爱是那么的纯真无知，不思索爱与被爱，完全沉醉融化于圣爱中，天真无知啊！你比博士们的学问更博学，因为你教导我所学的是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使我热爱他神圣的十字架。他以如此强大的力量吸引着我的心灵，为了与他结合共融，永不分离，我宁愿死去。我所有的这些经历都是在意志力、想象力与悟性也被吸进去，全部结合在天主内。这神圣无限仁慈的中心，这无限喜悦的结合共融，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我从未读过或听过像我所经历的这种境界。我恐怕这是一种幻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我不知道天主在人的心灵内如何运作。我所读过的只有圣方济各沙雷士的著作，多马斯坎佩斯的效法基督，还有属灵征战及圣经。至于那些描写这种心灵境界的灵修书籍，我从未见过。所有一切人们认为难得而很有价值的娱乐，对我而言都味同嚼蜡，淡而无味。我不理解自己往日怎么会喜爱这些东西呢？从此以后，在天主之外，我找不到任何能令我满足的娱乐。尽管有时对主那么不忠心，还到别处去寻找。那些殉道者为耶稣基督牺牲性命，我一点也不惊讶。我为他们高兴，嫉妒他们有为基督受苦的特权。我不能受殉道之苦，反而是一种殉道。从那时起，我觉得不可能有谁比我更热爱十字架了。而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痛苦，因为我的心灵热切渴望为主受苦。我对十字架的爱慕和尊敬与日俱增，尽管后来我失去了对十字架的感觉以及感官上对他的喜好，但我从未失去对十字架的爱慕和尊敬。十字架也从未离开过我，它一直是我忠心的伴侣，随着我心灵的变化增长而变化增长。亲爱的十字架呀，我心的喜悦，自从我把自己完全交托给钉在十字架上我神圣的主，你就从未离开过我，我仍希望你不会抛弃我。我渴慕十字架的心是那么殷切，因此便竭尽全力使自己尝到每个十字架最严酷的屈辱，这更激发我渴望为主受苦，也让我明白唯独天主能预备适当的十字架赐给那些渴望跟随主受苦和效法主被钉死的人。我这种心灵祈祷的境界越增强，我愿意受苦的心也就越坚强。于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十字架重担就以雷霆万钧之地击打在我的身上。心灵的祈祷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就是令人产生忠贞不渝的信德。我对主有无限的信心，完全信赖天主，热爱他的旨意 和他上至对我所有一切的安排，对他有绝对的信心。当初我是非常胆怯的，现在无所畏惧。在这种境界中，我们就会体验到耶稣这些话的效益。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